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半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半哥。
很多基督徒都向往圣地之旅，去圣经故事发生的地点看一看，
实地勘察。
其实我听了还蛮羡慕的，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以色列。
真的、啊、是
我听过很多人去圣地之旅的时候会体验什么利百加、打水给、
那个水井
雅各喝的，
是那个水井
那一种水井、不是说那一个，但就是那一种
水
井，
没错，
很深很深的水井。导游这个时候就会邀请来年轻的女生，
来试试看、
大家来拉拉看，
对，
非常重。结论是利百加是大力女，
是，她绝对不是那种瘦瘦弱弱的女生。
很久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有点感慨的跟我分享说，在她参加的以色列圣地之旅当中、有一天的行程是去参观两个基督徒的神学院，
是
一个是以色列基督徒神学院，
是
另外一个是巴勒斯坦基督徒神学院，
没错，
都在以色列境内，排在同一天，
对，
但是去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气氛，
是、
两间神学院都非常欢迎各地的基督徒来参观我们，我们会跟你介绍我们这里为什么会有基督徒呢，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信仰等等等、但是以色列神学院不欢迎巴勒斯坦基督徒来、巴勒斯坦基督徒神学院也不欢迎以色列基督徒来，
是
这就是很微妙的事情了，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
对，这个我觉得不能说只是他们，其实在中东国际很多夙愿的存在，比如说波斯裔的基督徒，他们住在穆斯林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现象，第一个他们是不碰他们身边的穆斯林，法令也有关系，他们不能随便的去跟人家传福音，这是确定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过去在这个压迫的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个世仇的存在，某种程度他们甚至不希望那些真的成为基督徒，对他们讲得了上帝的饶恕，我的恨就没有办法被消解掉了。这个东西有很难，我们现在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人家你怎么基督徒没有爱心，没有办法去描述，但不可否认的，在那种环境当中，确确实实他们变得不能够直接跟对方对话，反而需要第三方的一些基督徒在当中活出一些不同的见证，慢慢的让时间去消弭，让他们可以对话。
都信耶稣了、有办法和好吗？
和好是有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工作是两方一起在合作，甚至他们真的成为好朋友的也有，只是可能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或者在神学的立场上，他们可能带有一种民族色彩，把民族的位置放在前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理解怎么用基督身份去面对伤害过你的人，又怎么样在当中放下我的本位去思考在上帝眼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愿意跟他们互动，只有上帝那更大的爱去感动之后，他才知道说我获得了多大的爱，我怎么没有办法去爱我的仇敌，爱我身边这些本来我不认同的人，如果不是被那个更大的爱感动影响，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说我有需要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多要学习的，我们可以爱我们喜欢的人，可是碰到过去有恩怨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成为一种退缩的状态。
小时候我在教会听过前往日本宣教的宣教士，
是、
当他带了宣教团队来到台湾的时候，
对，
教会负责煮饭的老妈妈一听到、要煮饭给日本宣教团队吃就不乐意了，
对，没错，
当初他来到台湾就是因为家破人亡，从日军侵华开始、不停的战乱逃难，逃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了，
对，
他觉得都是日本人的错，
是，
因此即使对方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一听到啊，我要煮饭给日本人吃吗？
是，没错，
不想要哎、但是那个宣教师说，当他把这群日本基督徒带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在星期天早上的主日里面一字排开，深深的鞠躬，向曾经因为日本人受过伤的人道歉。底下那些老人爷爷奶奶全都哭成泪人。
对，
大家就上去拥抱这些年轻的日本人。
是。
那个心里面的疙瘩就过去了，就彼此和好了。
是，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应该说有一方愿意站出来说，我先用一个体恤对方的角度，明白对方受过的苦跟伤痛，然后我愿意在当中先低下那个头，表示那个爱已经超过了我的民族尊严，我看到对方所受的伤痛，所以我愿意，我应该做一个很真实的悔改。那这个悔改就带来另外一个感化的力量， 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现在就不理你，我恨你，我真的一把刀杀了你，你都知道接下来你痛苦还是在，你只是又杀了一个人。可是当你被谅解，被接纳，甚至被回应给你一直需要的一份歉意的时候，有时候那一份痛苦就随着眼泪流下来而洗清。当然他还有一段路可能要走，至少不再是用报复，我一定要把你们伤到跟我一样的痛的时候，我才能够原谅。
当我们接受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是
好像才会做出一个违背本性的动作，是即使我真的不觉得我有哪里对不起你，但是我还是为了爱的缘故低头道歉。
是
就像我说的那些日本的年轻基督徒，
是
他们根本不是生长在战争的那一代，不是他们的错，但是他们愿意道歉，
是
这是为了爱的缘故。
如果上帝的爱已经超过了这一切，那我在这当中我可以做的是什么？不见得是他们的错，但是他不知道对方的伤痛需要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桥梁的建立。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场人祸还有一场天灾，当中就牵扯了许多国族仇恨的问题。让我们来讨论撒母耳记下第20-21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星星的叛党势力，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各地区，招揽了好多以色列人跟随他，这个做法就跟当初押沙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是
尤其是他自己的宗族，比基利宗族所有人都跟随示巴。
对，
示巴叛党来到了以色列国境极北的一座城，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一座坚固城，约押跟亚比筛率军来围困，要攻打这座城了。其实大卫派出征伐军的时候，指派的主将是亚比筛，
是。
但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攻城战役当中，看到的主事者又变成约押了，好像约押又是元帅了。
过去也有他的威严存在，所以也很容易就又变成这个形态。
约押下令在城墙外筑了攻城土墙，同时不断的挖墙角。这个策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的是挖墙脚，因为让城墙可以松动嘛，在城墙外面筑一个攻城的土墙，
是
那个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筑到相当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弓箭手就可以对上面守城的军直接用箭攻击他们，射到他们
爬上去就有足够的视野了。
对高度也接近了，攻击的几率就更高了，也可以保护下面在挖墙的人。
攻城建设持续进行中，忽然城内有一个女人爬上城墙，对外边喊着说，请约押来，我要跟他说话。约押真的来了。这个女人说，这座城是一座伟大的城，古人都说如果有事要解决，就当上我们这座城来商讨来求问，
是
这是以色列当中最和平最忠诚的城，你为什么想要毁灭它呢？你要消灭耶和华的产业吗？约押说，他们的本意当然不是要毁城，
对，
而是要处死一个逃进这座城的叛党领袖，他的名字叫示巴，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这个女人立刻说，好，我们会把他的头从城墙上丢给你。
对，
对古代人来说，在大战前谈判协商好像蛮罕见的，而代表出来谈判的竟然还是个女人。
如果我们讲说女性的角色一直是很低下的，其实我觉得不尽然，圣经里面一直在把女性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提出来，甚至他们是扭转很重要的角色。那当然也可能因为派的是女性，对于这个谈判有一个有利的地方，至少当他们看啊，女生出来
不会马上一箭射去，
对，就会说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女的到底要说什么。但如果是一个男性站出来就开始攻击，先把她干掉再讲，也用这个角度来表达，我们只剩下一个女性可以为我们来讲话了。如果你们要继续打下去，就真的只能城破人亡的状态了。女性的角色可能更容易说服对方。
这个很有胆识的女人她说，自古以来以色列人有句谚语说，如果要瞧事情就上这座城去瞧。
有可能是这个城里面常出所的智慧人，很会判断的人，有些事情搞不懂我们讲不清楚就去问这个城的人，他们总是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好的交代，可能因为这样就声名远扬，所以这个城就变成是在大家眼中一个很重要的城。还谈到这个公义跟智慧来自于上帝，所以也把这个城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抬高了，提醒约押说，你现在攻击这个城弄毁了是上帝的产业，可不是你自己的产业而已。
你觉得叛党领袖士巴为什么要挑这座城啊？他在国境极北之地，几乎是边陲地带了。
其实这时候士巴已经是强弩之末，大部分的势力都已经被打垮了，他是躲过来的，跟这边的关系有一个程度的良好，所以他觉得我会躲在这边，不会有人出卖我，也有可能这个原因。我觉得这就是狗急跳墙，就走到最后一座城，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可以保护他的力量，我想他也不知道，他只是我能够找地方躲就躲起来，所以某个程度他是藏在他们当中的。
这个女人下去之后，就凭着她的智慧，凭着她的口才，劝服了整城的老百姓，
是
他们就集体杀了士巴，割下士巴的首级，真的丢出城给约押。约押看到士巴死了，立刻就吹角，战争结束，军队解散。刚刚那个工程建设都还没有做完呢，一场大战就这样子
消灭无形。
一个女人，
是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智慧？
约押要攻破这个城，他又要筑城，还要去挖墙角，那表示这个城真的不是一般的坚固。你花了很大的力气打进去，也有损伤伤亡，只是抓到了一个叛党，可能还要死掉很多无辜的百姓。对约押来讲很清楚，我不是只是要把一个城攻破，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抓出叛乱者。那叛乱者出来，这个城又可以保护下来，就是上帝的城，又可以把里面的智慧人保留下来。这个妇人其实一开始跟他谈，我想他心里大概也有底了，你并不是真的要把这个城毁，你是有你的目标，你是要抓某些人，好，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要做什么，不然你无故攻打我的城算什么理由。
这个无名女人会让我们想到当初的亚比该三言两语劝退了大卫，止息了一场大战。这个女人也是阻止了整城被毁灭的命运，
所以她很明白，一个王他不会是要一个废墟啊，他要的是百姓的归心。那我就问清楚，到底你要的是什么？
士巴党的叛乱就到这里止息了，接下来再也没有人效法他，效法押沙龙了。以色列国平定了好一阵子，后来以色列发生了严重饥荒，而持续了三年之久。大卫就为这场饥荒去求问上帝，上帝说扫罗和他家犯了流人血之罪，因为他杀死了基遍人。后面有解释说，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摩利人。当初以色列人的祖先约书亚率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在基遍大城的亚摩利人来求和，但他们求和的办法是一种诈骗的伎俩。为了要活命，就说我们住得很远很远，我们不是住在迦南地的，但其实他们住在迦南地的基遍城。
是
当时候的约书亚没有查证，就跟基遍人签订了和平条约，基遍人要做以色列人的基层劳工，而以色列人永远保护基遍人。到了扫罗王统治时期，不知怎么的，扫罗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追杀基遍人，试图把他们赶尽杀绝。这是哪门子的大发热心？
当时约书亚原本收到的命是要全灭整个迦南地的百姓，当上帝容许基遍来求和，让事情发生，并且也兼顾了约书亚你们承诺的不可以伤害他，一直到整个迦南大部分被攻占的时候，其实留了一句吊诡的话，他说除了基遍向他们求和以外，没有人来向他们求和。我在想上帝的原因并不是要把真的所有人全部处理掉，当然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过去所做的已经达到了罪恶满盈的阶段，所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的手，但是会发现这些人其实都听到了流浪埃及出来要进来迦南的这群以色列人的神机骑士，很多人都害怕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因为害怕反过来求和，反而只有基遍人做了一个证明，上帝其实已经容许他们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以色列要尽他们能力让他们可以认识这位神，可以成为他们的同族的一个概念，甚至很强调要善待这些寄居者，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
而上帝也很看重人跟人之间签订的合约，既然以色列人答应会永远保护基遍人，基遍人也答应要永远做以色列人的臣属，有点像
是
专门做仆人，做劳工，
对，
做奴隶的，
对，可以说做奴隶，但是这个奴隶还要按照他们的律法去照顾他们。这个扫罗去做的这一件事，他以为哦，我要讨上帝的欢心，我去做一件过去你们没有做，我来做除灭当中的外族人，那即便就是我要下手的对象。
这种大发热心怎么不拿去打非利士人呢？竟然会把他的热心用在对即便人赶尽杀绝上。
一个是求方便，我怎么做可以讨上帝的欢心，弄错了上帝的心意，以为上帝是要杀骗这些所有人，只剩下以色列来敬拜上帝，其实不是，是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去让别人知道有这位上帝， 后面也说得很明白，你们不能够再赶走他们，他们就要住在你们当中，不管成为你的网罗，或是接下来透过这群以色列人认识这个上帝，到后来像所罗门讲的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的那个概念，其实这些话没有被听懂。扫罗那时候只想到一件事，是好啊好啊，那我来做一件上帝可能会快乐的事情。他的目的在取悦上帝，不是在理解上帝真正的心意，这是最可惜的地方。
扫罗王屠杀基遍人这件事情绝对是不讨上帝喜悦的，
是，
但怎么会变成是到了大卫王统治年间有3年严重的饥荒发生，这中间的关联性又是什么？
这件事情可能一直被忽略了，大卫可能也没有想起这件事情来，借着饥荒他们好像一个 sign 一样来祷告当中求问，知道这件事是来自于这个原因。毕竟在那个时代里面，占卜的模式或者是上帝的启示是他们学习一些事情的方法，去理解说之前这个事情并没有被解决，或者大卫也延迟处理它造成的结果。
上帝也延迟报应以色列人这件错误的事情吗？我们会觉得既然是扫罗王犯的错，那大饥荒应该要发生在扫罗王统治年间啊，怎么会是大卫王统治年间呢？
因为我们讲他这个事情可能也在扫罗的后半段时间，根本还来不及去处理他，扫罗自己也伏诛了，也死在刀下了。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扫罗过去，他必须还给基遍人清白，恢复他们的名声，这件事情才在大卫这边来处理。那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因为大卫虽然知道，但一直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时候让他重新面对这个事情。也许对基遍来讲，真的是当初既然追寻了上帝，上帝也善待他们，也要把他们的冤屈伸冤给人看。
古代也需要转型正义。
对，上帝的公义不是让他消失，或者啊过去就算，他会按他的时间来显明，并且让我们学到真正上帝的心意。
现在遭遇一些严重的天灾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反映国人做了一些错误的事吗？
现在比较不会用这个方式，因为错的就是错了，不管你后面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天灾，它都是有影响。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我们做的一些愚蠢的方式或者是不对的方式里面会带来后果，比如说我们对环境的轻蔑，随意的滥用，我们就必须面对气候异变的结果，这是大家都一起去承受的。但也有一些是有一些罪行，可能我们已经知道它就是罪行，它不需要再另外显明一个处罚，说哦，你们犯的罪你不知道，我们都知道错了，但是我们要不要去面对那个错误，那才是问题点。
也包括当我们公然违背上帝，上帝就选择撤手不保护我们，而我们就会顺从我们所做的坏事，自作自受。例如如果我们树立了一个官商勾结的文化好了，互相包庇袒护的文化好了，那么冤案只会越来越多，受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民怨也会越来越多，这个是一个自然律的恶性循环。
对，甚至我们开始也沉默不言，反正没有在我身上，有一天轮到我们自己，我发现也不会有人在替我们说话，同样的一些东西会因为罪一直循环的把我们也拉扯进去。
大卫王这么重视保护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漠视了非以色列人正在遭受不当对待，
是
遭受族群撕裂，而且还被屠杀追杀，
所以也是打开大卫的眼界，让他知道上帝也能看到每一个在他们当中的族群。
显然在这么多年的期间，以色列人也没有关注过基遍人的权益，即使当初是有和平条约在的，或许正是因为饥荒已经害到他们了，他们才会开始反省我们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呢？如果不是饥荒，他们可能完全不会想到有一个非以色列人在我们国家里面一直被迫害被虐待。为了解决这一场严重饥荒，大卫郑重地找出残余的基遍人，
是
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做什么呢？要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诶，基遍人要能够为以色列人祝福很重要吗？
这件事情是他们有没有思考寄居者的福利，因为上帝成为他们当中的保障，就好像我们在讲上帝是孤儿寡母的上帝，也就是他会在那个弱者的身边替他们伸冤。大卫很明白，如果他们没有善待这些人，就好像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一样，某个角度来讲似乎也破坏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恢复了和平，接纳他们的原谅，他就可以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对大卫来讲，他知道跟上帝的关系被维护的好，不是因为 他去做了是杀了什么人，而是做了哪一些合上帝心意的事情。这个角度就跟扫罗的处置方法完全不同，他回到神的律法里面来找，那我到底该做什么事情处理这个我过去没有处理的问题。
为什么不是现在立法保护畸变人就好啦，通令全国谁都不准迫害畸变人，还要邀请畸变人来提出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补偿你们呢？
是、就是、
万一他们狮子大开口说你杀我几万人，我要杀以色列人几万人怎么办？
大卫其实做了一个示范，就是说我们不能在求取原谅的时候一副就说我讲完道歉了就没事了，就不要再跟我来算账了，又是王站在上面说、哦、我已经道歉了，不然你还要怎样。
优越感的一个国王在下命令，我现在命令你一定要原谅我们做的错事，
是我们都已经这样子低头了，你还要怎么样。他是站下来说我站在一个平等位置上，我既然亏待了你，按照赎愆祭赎罪祭的概念是必须付上代价的，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你们原谅，我还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的原谅。关系的恢复他实践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他就问了，请教他们我怎么做你们的心才可以放下，不再怨恨我们，这个不再怨恨就不会堵塞上帝跟我们的关系。
我要怎么样做你们跟以色列人之间才不会继续彼此仇视下去。
是，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也在乎人跟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畸变人的要求是请你交出七个扫罗王的后代，
是
畸变人要处死这七个人，还要把尸首悬挂在扫罗王的家乡基比亚城。扫罗王应该屠杀了畸变很多人，但他们只要求要处死扫罗后代七个人，
是
可能也因为扫罗后代没多少人可以抓出来了、
没错。
难道这样子怨气就得解了吗？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意的释放，我们求的不多，至少把他们几个这七个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他们已经承认他们的问题。示众的过程其实在宣告一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真的不是畸变人犯下了什么错，这件事情是一个错误，还他们名声的清白，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恶名可以挪去，大家不可以再欺负他们，或者用那种嫌恶的眼光，或者是沿用过去的罪名来对付他们。这个东西都是宣示性大于实质的报复，只是要表达再一次澄清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恶事，恢复他们的清白，在他们当中宣告让所有以色列人不敢随便的再欺负这一群畸变人。
扫罗的后代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米非波设，
是，
但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大卫曾经指着耶和华起誓绝对不杀约拿丹的后代，
是、
因此大卫王就把目标转向了扫罗跟他的妃子利斯巴所生的两个儿子。诶，这两个是扫罗的儿子耶，当初好像没有被卷入亚尼尔的力王大作战。
其实他们都属于比较非平的位置，不是所谓的嫡系出来的，用这个角度来看他很自然的不会被当作首选，
本来就没权没势
根本
没
有
地位的，
对，也不应该被选上，甚至他们可能也已经隐姓埋名在家族的旁系里面活着罢了。
扫罗死后元帅亚尼尔曾经被控与这位利斯巴有染，现在大卫找出了利斯巴所生的两个儿子，另外他又找了扫罗大女儿米拉所生的五个儿子，这就凑满了七个扫罗家的男性后人。
是，
畸变人处死这七个人的那一天正是刚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扫罗的妃子利斯巴他在靠近尸体的地方用麻布在磐石上搭了一座棚子，住在棚子下，从四月开始收割大麦一直到十月下秋雨的时候，差不多有六个月的时间，利斯巴一直住在帐篷底下，为了守住这些尸体，白天不停地去挥赶那些飞鸟不要停在尸体上，晚上也勤劳的防御，不要让任何野兽靠近吃掉了那些尸体。
是，
利斯巴真的是一个爱儿护儿的妈妈，
是守在一个被安上罪名的尸体的旁边，需要莫大的勇气，她要忍受别人怎么看她，这就是我的孩子，不管什么原因你们把他判定了死刑，我要做的就是守住他们的身体直到我可以安葬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很坚韧、他没有疯狂的哭嚎啊，或者尝试要把尸体偷走、拿去安葬啊、这些都没有、那些尸体就是日晒雨淋，而他也跟着过着一个日晒雨淋的生活。
是，所以我发现其实在这里面提到好几个女性都让我们觉得很厉害，比甚至很多男性的毅力智慧都高很多。
大卫听说了利斯巴整整六个月来的努力，
是
应该是既感动又敬佩，
是
因此他前往基列亚比城取来了扫罗和约拿丹的尸骨， 又取来了磐石那边七具被畸变人处死日晒雨淋的尸骨，郑重地把他们都收敛下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就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
嗯，等于他们归到了一个祖坟的概念，都放在一起了。
然后奇妙的是，圣经说此后上帝垂听了为那地的祈求，也就是说国内终于又再度风调雨顺了，饥荒消失了，干旱也消失了。在这里我们光凭一句话就发现了一个道理，当人犯罪违背上帝心意的时候，上帝会选择不听祷告。
是，其实所谓不听祷告，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断裂了，就进不到上帝的面前。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越来越不清楚的时候，越来越好像上帝跟你自己关系越来越远，是一个警讯。可能原因是第一个，我慢慢偏离上帝的心意，没有办法让上帝听我所在讲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中间有一些问题阻塞了，让我的祷告变得只有形式，而不是真心的在祷告，只是我要完成一个工作，我有祷告，祷告里面我的一个功课，这可能也是要小心的地方。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是是是，也是一种很大的提醒，有时候要小心，不然会不自觉的，我以为我很会祷告，可是你的祷告不就在对空气讲话，讲了一篇很棒的给大家听的祷文，不是跟上帝来祷告。
那祷告的人有办法意识到自己的祷告不蒙应允或者是被拦阻的原因吗？
我觉得在你每一天的祷告里面会越来越警觉，你的灵会很清楚你现在在处在什么阶段，可以慢慢分辨说，哎，哪一些是还在等候的，哪一些是我的祷告的内容有问题，我的方向有问题，还有我这个人不对。其实这都是自己最清楚，这更不用别人告诉你，你自己都知道你现在祷告为什么上帝要听，如果上帝要听你可能还要小心一点，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我们自己去帮每个人检查，是你自己就可以知道，因为你最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你最近在做什么，难道我还要告诉你吗？只有你自己最知道。
很多人自以为跟上帝有关系，但他们的祷告法却是处处使唤上帝，例如求说你一定要让我的女儿考上某某学校，我的投资一定要赚到多少的回馈。其实就很像一般人去庙里面求神问卜，求你帮助我升官发财，那样子的祷告法其实并不是真的跟上帝有关系，因为并不是真的把上帝当上帝。
对，就是如果你把像一个神仆的概念，我想看你有多灵验，那就是我们在讲那种试探上帝的概念就比较明显。所以呢，也会慢慢透过一个理解，其实很多祷告是在学习怎么样与神同工，以神为乐的那种祷告方向。圣灵会带着你去思考，如果上帝看见事情，他希望你怎么祷告，你就越来越明白我可以怎么祈求。所以有一些就是当我放在前面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一切为了成就我想要的时候，他的祷告就会越来越不精准，甚至越来越不清楚上帝的心意，甚至变成只是一种试探上帝的手段，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会变成扫罗王最后他的抗议，为什么上帝都不听我的祷告，我要去找灵媒。
对，又走偏了，哪一个能够给他好处的才是他的神。
不管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遭受任何的拦阻，
是，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倾心吐意，而不是质问上帝你为什么没有帮我，你都不爱我了。
是，
其实最好的祷告就是主啊，帮助我知道怎么样看你为我的主。
是，
当那个眼光对了，心态对了，我想所有的祷告都可以成为帮助我们拉近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继续开箱大卫的故事。我是之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